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心意。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遇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一时之情，往诣十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随心所念，花香祭月，衣盖床幡，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自然化身，应念即至，真妙殊特，非是所有，则以奉善诸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在虚空中化成花盖，光色玉烁，香气普熏，其花周圆四百里者，如是转备，乃服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目。其诸菩萨谦然心悦，在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听受经法，欢喜无量。供养佛仪未时之前，复然亲举还其本国。好，请看这一段。这是菩萨出供第24章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去供养他方诸佛啊，这是48大愿的第23愿的成就文啊，20大愿是一时普供诸佛愿啊，这个天经菩萨又表述为无余遍供德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普遍的供养他方诸佛，没有一个遗漏的啊，玉天月花衣妙香等供养，赞诸佛功德无有分别心啊，这是天经菩萨对这个愿的概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去供养他方诸佛，自然玉就是下作种种的供具啊，绝妙的音乐花香盖啊，平等心去供养啊，这个平等心供养就是他在净土对于秽土的诸佛，他不会去升起轻慢心，因为极乐世界的菩萨他的身高各种样子都很庄严，他可能看秽土的诸佛呢，他的应化身都是随着秽土的众生的状况去应化的，所以净土的菩萨到秽土去做供养的时候啊，净土的佛都会告诉他，你一定要有平等的恭敬心， 不能去轻慢秽土的主佛啊。所以这个而且要赞叹诸佛的功德啊，是没有分别心的。那么这段就是赞叹极乐世界菩萨自在修行福德智慧的经文了啊。他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发出这一愿呢啊，就是看到他方世界的这些菩萨修行人也深知诸佛是第一福田，如果能供养诸佛就能得到大的殊胜的果报啊，所以知福恩故要广修供养啊，做财供养之后一定能蒙佛为他讲经说法，这个菩萨就能得到种种的三昧神通妙力，蒙佛受记啊，有种种利益，所以菩萨都愿意去供养诸佛。但由于有些刹土的菩萨自己的业力啊福薄，没有这种能力啊，所以阿弥陀佛就以一时普供诸佛愿来加持，只要往生到西方净土的菩萨都有啊供养诸佛的能力啊。好，我们来看经文。佛欲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啊，释迦牟尼佛啊欲在告诉阿难啊，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下面所住的一切供养的殊胜的这样的功德之事，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所为，是养成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的加持啊。所以这个成佛威神啊，一时之情往忆十方无量世界啊，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可以到十方无量无边微尘数的世界去供养无量无边的微尘数诸佛啊。那么在阿弥陀经里面他具体的谈到这些菩萨供养是常以清淡啊，就在清晨的时候就飞升他方世界去啊。这个清淡呢就是在一天当中啊最早的时间，也是心最清净的时候，这就夜静清明之际啊。我们讲一日之计在于寅啊，这个寅时就是三点到五点的时候刚刚起来啊。那么在这个清淡的时候去供佛，表明自己的对佛的恭敬心啊。一时之情表明时间非常快就到了十方无量无边的地方啊，这个往忆十方表明他所去的地方非常广远，不仅仅是到一个地方，是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地方。他怎么他也不是说先到了这个地方再到那个地方，这时候他就有神通妙力，就在这一念一时就能够分无量的身去啊，所以他才是往忆十方世界。到他方世界去要供养佛法僧三宝罗啊，因为一切诸啊诸菩萨都知道三宝是自己修行的依靠啊，供养三宝福德无量，那就供养必须要有供养之具啊。那么这些供养之具，这个一般大乘经典讲的都是大同小异，用花用香用伎乐 还有衣、翻盖、床幡啊等无量无边供养之具啊。这里表明是随心所欲啊，随心所念，表明这些供养之具是如意现前。随着极乐菩萨心之所念，想要花，花就现前了；想要香，香就现前了。啊，那这个像花，这有表法的意义了，是以菩萨的因地之花来庄严一乘的妙果啊。所以菩萨他的修行属于因地啊，比喻成花啊，他去供佛，佛是果地，比喻一乘的妙果啊。那么这个香呢，香也有几种啊，有时候是列了很多香啊，干的香呢就会燃烧焚烧了啊，湿的香就涂地，有时候叫涂香，还有墨香，就是粉末状的香，它就可以散啊，散这个香。自然化身，应念即至啊。那么这些无量无数供养之具，这里列出了花香、伎乐、衣盖、床幡，实际上还不仅仅是这几个了，是无量无边的供养之具啊。那么这些都是不需要你去制造啊，造作出来，这是由于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忽然变现出来的，这叫意念。随着你想供养的念头，哎，这些供养之具就现前了。那么这些供具呢，而且质地非常殊胜啊，真妙殊特，非是所有啊，这是赞叹这个供养之具的这个最胜妙绝了，不是世间的物品，乃至也不是天上的物品所能比拟的。那么一般菩萨去供啊，供三宝，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供养出来啊，这才能表明这种恭敬至诚啊。那么在这个供养的过程当中，他把这个恭敬啊慎重的心表达出来，他就有功德啊，非是所有啊。则以奉善诸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在虚空中化成花盖啊，哎，就用这些种种供养之趣啊，这种奉善就是善在了啊，这种他方世界诸佛以及诸佛他座下的那些菩萨圣闻之众这个身上啊，在虚空中化成花盖啊，就是这些花呀，然后在那个虚空当中自然的化成了花盖啊。这里在无量的供举当中举出这个善花所显现的神通妙用啊，做一个例子来表达。这个花盖呀，就是用种种花来装饰的，像伞盖似的东西啊。那么天竺谷啊，它天气炎热，大多数人都拿着盖，就像伞一样的啊，而且用花来装饰，所以就叫花盖。花盖。那么这个词在我们中文里面也是代表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词啊，有时候说你交了好运，交了华盖运啊。他为什么华盖运成 称的好运呢？啊，他是这个有这么一个记载，就是皇帝呀、啊，当时跟蚩尤在涿鹿之野大战的时候，哎，皇帝头上就有五色祥云在笼罩啊，在上面，皇帝的上面，哎，就像花盖啊的，所以说明这个皇帝是哎受到一种上天的护佑的啊，所以说就比这个啊好。那么这些花化成花盖呢，是种种的珍宝啊啊合成的，所以它能放光，它呢有种种颜色啊，玉烁表明这种光明至圣之相啊。这个花还有非常浓郁的香味啊，普熏当下以及更远的地方啊，这就描述这个花盖的这种光色之状。那么这个花啊的体量多少呢？其花周圆400里者，如是转背，乃覆3000大千世界。啊，这就表明虚空当中的花盖，这花盖做供养状的话，它一定是那个向下来展示的。啊，这个乃覆3000大千世界，在这个汉武两仪当中，它描写了一大段啊。这个400里啊，在空中现出花盖，然后这个花稍微小尾呀、啊，就堕地啊，堕在地面，那么又出来花啊。那么如果这个菩萨他想要800里，就现出800里的花；要想要1600里，就现出1600里的花；要显出320里，就320里花。乃至640里，他就倍倍增上啊，就叫如是转倍。哎，转到什么？乃至这个花盖能够覆盖3000大千世界。那你想想，这花盖就很大很大了，3000大千世界被它覆盖了。哎，这个而且随着它的倍数的分量的这样的一个扩大，这个花的质地，它的柔软度，它也成倍的增加啊，它的光色也成倍的更有光亮，它的香味也成倍的更浓郁啊。那这里面都是这种神通变化呀，它都代表一种心性当中的这样的啊东西在里面。那你看这个花是这样的神通妙用，这表明这个当下自信的智慧的深广啊啊，你的被这个供养的花盖倍倍增上，说明你这个供养人的心量也倍倍的扩大呀啊，是不是？那么通过这个因地之花的供养，也表明这个菩萨供养的菩萨必定在果地上也能成就这样的诸佛的德用啊啊！因地供养的行虽小，最终成佛的果大啊！所以当所有的花合成一个花盖的时候，这里面有供养人自心的功德，也有啊阿弥陀佛的加持在里面，这是表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花盖呀、啊，在佛教是一个象征性的啊，标志性的一个形状啊。以后这个你看佛教建筑绘画，它很多都有花盖啊，包括金床，大家看看我们那个唐代的金床，它上面都有一个花盖啊，来这个 还有种种的塔上，塔的顶上都雕刻这种伞盖状，就是花盖啊，这个诸佛菩萨的头顶上都花盖啊，装饰的啊。随其前后以次画目啊，这是表示这个属善的这个花呀啊，那么来供养的菩萨很多，前面的菩萨属善的花啊没了，后来菩萨善花哎又重新过来了啊，随着这个供养菩萨的前后啊没了又显现出来啊，这样随即情况一次化目啊。那么从这个花的这种表法来看，这个花我们常常是把它理解为我们自信的觉性开放，开就是觉悟开了，如果自信在迷的状态，这就花就闭了，闭合啊。那么这个花的颜色是这样的光色玉素啊，不需要去描绘，自然成就它的妙色啊，它的种种奇妙的香啊浓郁不形而至，不形而至，这个花自然从空中虚空当中雨下来，不需要栽种也不需要采摘而下啊，所以这些工具都是表达着我们自信的神灵通达，神灵通达啊，无造者无作者无主持者，是任运自信任运不思议的无作妙用。其诸菩萨谦然心悦啊，就是到他方世界供养诸佛这些菩萨啊，看到花盖，他也在观察这个花盖的这种种种神通妙用啊，他自己也非常快乐啊，心悦啊，因为自信的不可思议通过一种相状表达出来，有他自己的啊，恭敬供养的功德，更有阿弥陀佛果地上愿力的加持啊，弥陀之愿和自心功德一体无二啊，真如妙测呀，所以他观察到自己，他自己都非常的欢喜啊，这谦然心悦。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啊！你看这些菩萨这种供养这种佛法身三宝是无疲无厌啊，这个福田种的越多越好啊，所以他不仅用前面的花香啊传盖啊花盖传凡去供养，而且在虚空当中奏出音乐啊，以微妙的音乐的声音来歌扬赞叹诸佛如来的功德啊，这个普贤十大愿王啊，这个前面三愿都在这表达出来，礼敬诸佛啊，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啊，这是也表明这些极乐世界菩萨现前修习普贤十大愿望啊。那么称赞如来啊，他能够令称赞者得到殊胜的功德啊，一切菩萨修行人都要赞叹佛的身口意三业种种神通智慧慈悲的妙用啊，就像法藏菩萨去赞叹四自在王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因地曾经有一次做 菩萨的时候，他赞叹他的亲教师佛沙佛沙佛啊，他就七日七夜观佛沙佛的相好光明啊，七日七夜之后就说了一个偈子啊，这个偈子我们可能很熟悉了啊，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赞叹佛沙佛的。那时候他是佛沙佛座下的一个学生，他就由于这个偈子的赞叹，就提前九小节成佛，功超九劫啊。啊，所以我们要啊善于去赞叹如来的功德啊。那么这里注意看，这里是用音乐去赞叹啊，去供养啊。这个做祭乐啊啊，前面这个供养里面有祭乐，这里又谈到音乐问题。在比丘戒法当中是不能去禁止用这种做伎乐的啊，是禁止以娱乐为目标的伎乐。但是大乘佛法是听许以供养诸佛菩萨去做供养的。那比丘为什么要禁止呢？因为比丘他还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音声也是一个尘呢，他如果染着这样的音声，他就会带动让他心不清净。如果他要做伎乐，要演奏音乐，他就会啊，当你奏乐的时候，必然要歌唱，要歌唱还想要跳舞，还要有种种求，他就可能心里就染着，所以要把它制断，不让他去做啊。但是在古地上对于佛菩萨他不会染着啊，所以法华经是赞叹去用音乐去供佛的啊。若使人作乐啊，击鼓吹角背，箫笛琴箜篌，琵琶拨铜钹啊，扰铜钹，如是众妙音尽此以供养，皆以成佛道。哎，你用这个音乐去供佛，你都是成佛道之正因啊。所以你看大乘佛法，我们看这个净土变呢，哎，这个西方净土变都有乐队啊供佛的，还有种种飞天啊。那么这些诸佛他听了这个音乐，是把这个奏乐的作为恭敬心来理解的啊。佛是心里清净，他也不需要去做什么填补空虚的娱乐啊。但这里用音乐去供佛，去赞叹佛，里面包含的义理是非常深邃的。在佛的护法神里面有天龙八部啊，天龙八部其中有一个专门来以音乐舞蹈来供佛的，就叫钱达婆、紧那罗啊，这两个啊。那么有一部经记载，紧那罗王弹琴呢、啊，来歌诸法实相，用以来赞叹世尊。当时这个琴一弹，那整个的三千大千世界，整个须弥山以及树木花卉都震动，它有这样的一个能量。这一震动连摩诃迦叶在座位上都坐不住，很多比丘都在跳舞啊。比丘本来特别摩诃迦叶行头陀的很严肃的人，他都在那里坐不住 啊，500个五通仙人心都像狂醉，失去了神通。啊，在这个会上，唯有这些得道不退转的菩萨阿毗跋致如如不动。那么这些声闻弟子一看到这个，他就对这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菩萨道，他升起向往之心。啊，摩诃迦摄还不够那个定力。啊，好，那么这就是共照天乐。由于这个呢，我们这个大乘佛法，由这个对于佛教音乐的推广，它是一个啊这种很大的推动力量。啊，这个从历史记载啊，我们中土中原的佛乐最先它是从鸠兹国过来的。啊，鸠兹国当时这个西域之路啊，丝绸之路是中西这种商贸文化的这种集合点啊，所以各种音乐是在那里汇集啊。这个玄奘大师在那个《大唐西域》专门对这个鸠兹国，他也有个记载，说这个国家的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就是鸠兹国的这些音乐啊，在周边国家它是最好的啊。然后这个鸠兹国呢，它那个时代它也是佛教文化发展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早期的很多三藏法师很多都从鸠兹国过来的，包括鸠摩罗什大师啊。那么这个就在隋朝的时候，这些音乐也都传到了中原啊，叫鸠兹乐啊。那么以后像这个像曹植啊，都能够在虞山那个地方感到梵天的音乐啊，啊来做佛乐，就叫梵呗啊，啊梵呗，他都是用这些来歌叹佛的啊。然后在这个百位年间呢，啊这个像洛阳的很多寺院，他每个寺院都有伎乐啊。来这个歌舞啊，来歌舞，很多人都去看望啊，去观看的人都以为这是啊，真是天上的音声了，天乐啊，啊，非常美妙啊，这些都有推动着佛教音乐的这样的发展啊。好，那么这些净土的菩萨都以这样的啊，微妙的音乐歌叹佛德啊，佛德包括佛的因地上的六度万恨，果上的大悲救度一切众生的神通妙力，给予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恩德，他都在这种歌叹的范围啊。天授经法欢喜无量啊，那么这些极乐菩萨对他方诸佛做了种种供养之后，其目的还是要听法啊，所以做供养之后都缺坐啊，在下面坐坐，就开始听经啊。那么听经呢啊，得文辞啊功德，把诸佛的所讲的经都能够领纳接受啊，风诵通力，得到自信开发的第一，乃至得到诸佛的受记，当然他就欢喜无量了啊，欢喜无量，法喜充满啊。那听完经之后啊，他就为诸佛着底而去啊，着底而去，再回到极乐本土啊。这下面就是供养佛已未时之前，忽然轻举还其本国啊，就是这些极乐菩萨供养他方世界的诸佛，这供养之后包括里面的文法啊，文法他是在清淡之际就出去，陈朝的时候出去，那么这个过程也都很快 哎，喂食之前，喂食之前具体表明就是这种日喂中食啊。那么这个如果有五斋的话，它是过午嘛，不能过午啊，就是不能过中午，在这之前都叫喂食之前啊。忽然轻举表明他那种神足通啊，非常快的啊，就回到了安阳刹土。那么我们看这个极乐菩萨，他就非常自在了，游戏神通啊，能够分身十方世界供佛，又很快又回来。如果按照这样的神足通的能力，在通途教理当中，他是至少属于初住水平以上的菩萨才能用的啊。我们来看华严经对八住菩萨的描述，大概就属于这个水平。八住菩萨叫同真住啊，同真住菩萨是现变化自在身，一刹那情游行无量世界啊，他能现出种种变化的自在的身，在很短的时间当中游行无量世界，这就是前面讲的极乐菩萨的这样的水平啊。在实行位，从初行的欢喜行到实行的真实行，它有个记字啊，佛刹无边无有数，无量诸佛在其中，菩萨于彼现前，清净供养身尊重啊，就是法界当中无量无边不可数的佛刹，无量无边不可数的诸佛都在这个刹里面。那么这个实行位的菩萨都能在所有的诸佛面前亲近供养听法得受记，生无上恭敬之心啊。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大菩萨的境界。哎，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一去就有这种分身啊供佛的水平，包括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凡夫见到阿弥陀佛就有这种分身的能力啊。所以这个都不是自己的水平能力，也都是前面所讲的乘佛威神啊才能得到的。那么这个在唐一本里面他表达的很清楚啊，说这些能够到他方世界供佛闻法的缘由啊，有几句话啊，这在这个康本里面有，唐一本有啊，这个补充一下啊，说此皆由无量寿佛本愿加微，即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啊。首先这是由阿弥陀佛本愿力的威神加持，这是先决前提。那么集成供养，这是谈自己叙事的善根，它有一个叙事善根的相续。如果有佛的加持，但你并没有这个愿望，你自己没有这个愿望，他也不行呢，还是要因缘和合。是这个往生者，这个菩萨，他曾经叙事供养过如来，那么这样供养如来的善根相续，他知道供养如来的功德无量无边，他相续，一相续一感，哎，阿弥陀佛正好有这个愿给他加持，他就出现这个境界啊。这就是讲的现其德本，显现他叙事的功德之本啊，这是善根相续啊，这个无缺减故，不会有匮乏啊。善修习故，就是善巧的能够修习普贤十大愿王，普贤十大愿王就有称赞如来广修供养 这叫善修习故，善舍取故。他做这种供佛闻法受记等等利益，他要出一种大慈悲心，是要舍取一切众生也得到离苦得乐的大乘佛果啊，他一定要从这里啊善舍取过啊，要么他没有悲心的话，他也不想这么，毕竟到外面去还是劳累啊，我在极乐世界不是很快活吗？啊，很安逸吗？他一定要善舍取故啊，为众生故，他要去到他方世界上去辅导下方众生，所以这叫善成就故，就善于成就他的大悲心啊。这是这个极乐菩萨之所以能够到分身无量无边的刹土供佛闻法的原因，也是因缘和合的。那么这个还其本国，在未时之前还其本国，这还有一些表法的深刻的意思在里面啊。这个自信自空啊，就是未时之前回来之意。自信自住就是本国之意。本国是什么意思啊？时时还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一念心提自信本空，既然是空，空就没有来和往的这样的相貌啊。所以但是这里还说以未时之前回来，它是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空间的来往跋涉而说的啊。如果从自信实体层面，它不约刹那时间还其本国已尽啊。再就是我们这个心性本源本来是不迁的啊，不迁的，是我们本有的故乡，安心立命之处啊。所以这个还其本国呀，就相当于金刚经的还至本处啊。金刚经讲释迦佛去托钵作揖持钵都舍为大臣啊，然后喜作揖复奏，哎，还至本处啊，就是我们的自信心源，斩击长恒的这样的安心立命之处啊。所以还其本国就叫悟本呢、啊，君子悟本，要体达本源，会归常住的真心啊，返本还原，这就叫真正的悟本。这也就是足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个一处也就是心性本源。在这个心性本源当中，一切往生者也跟观音世智啊这些等觉菩萨把手同行。好，请看下面经文啊。佛遇阿难，无量寿佛唯足声闻菩萨天人颁宣法时，都习集会七宝讲堂，广宣道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四方自然风起，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寄天上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其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普散花香，奏足音乐，前后来往更相开闭， 当思之时，悉宜快乐，不可慎言。好，这是广宣妙法第25章啊。这一段是标显极乐菩萨闻法得道，阿弥陀佛讲经这样的盛况啊。佛与阿难，无量寿佛为足声闻菩萨天人般宣法时，都习集会七宝讲堂。好，来看这句，这跟前面相联系来看，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啊，在清淡和未时之前，去他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供养诸佛已尽，就还其本国啊，还其本国，他回来之后一定啊，他都这些菩萨都是很有礼貌的，他去供佛之前要向阿弥陀佛顶礼啊，陈述自己要到他方供佛的这样的心愿，得到阿弥陀佛的许可，他去了啊。去了之后他要回来禀告销价啊，说我回来了啊，这个哎，回来之后你看到他方世界供养是闻法，回到极乐本土他还是要闻本佛本尊阿弥陀佛来说法啊。那么阿弥陀佛他属要讲经说法摄受的对象，包括本土的，也包括他方过来的啊，包括声闻菩萨圣众，也包括待业往生的天人啊，来颁宣，这个颁宣表明非常庄重的啊，颁布宣说啊，主法啊。那么这些这个应机的这些人啊，声闻菩萨天人就都云集在讲堂啊，这个讲堂是由七宝啊构成的富丽辉煌的讲堂啊。广宣道教，演唱妙法。好，这是表明正在颁布宣说主法的这样的相状啊。广宣道教，这个广泛的宣说啊，这种道教啊，道教包括啊种种的法啊，菩萨道啊，37道品。那么这里阿弥陀佛在这个道教是什么法啊？是一乘法还是三乘法还是五乘法啊？这里的演唱的妙法都是一乘的佛法啊。西方极乐世界广宣妙法，前面是谈到一切依报像一一光中风声水声音乐声都在讲经说法。法华经说啊，诸佛称信说的都是一乘法，无二又无三，只是应众生的劣根基来由一乘法开出三乘乃至五乘。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菩萨的法界，所以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往生者都有大乘的根基啊，所以从弥陀的本怀来说，成说一乘法无有三乘 但是往生者的根基，他的智慧也是有差异的啊。如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在阿弥陀佛在一因所说的法里面，往生者也根据他的这种根基所闻的也各种不同，所以所证到的也有所不同啊。就像前面讲这个八功德水波扬的音声，使得这些往生者沐浴在宝池里面，他所听到的也是不同的法啊。或闻佛声，或闻法声，或为声声，或极尽声，空无我声，乃至甘露灌顶等声。哎，你看这个往生者的根基有异，所以他听到的法也不一样啊。但不是阿弥陀佛跟他说这法，就在一因里面，他所唯心所现的是他这种相应的法啊。那么相应的法所证到的果就不一样，它有小乘的根基特点，它是或证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罗含果、哈罗汉果啊。如果它还是凡夫层面，又是修小乘的戒法往生的，所以他一听这法，他提高一个档次就证到出果啊。如果他是出果，他提高一个档次就证到斯陀含二果啊，他是这样的啊。如果是一个大乘种性的，他能够发菩提心啊，啊，逐步的啊证到不退转菩萨啊，所以他也是因顺他方的修因正果的这样的名相加以施舍。但尽管证道的是这样的，但是他的种性却是菩萨的种性啊。所以阿弥陀经啊，阿弥陀佛的愿力里面讲，西方极乐世界之阿罗汉也能分身他方世界啊，去教化众生，能够令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所以表明他所证道的断惑的程度是阿罗汉，但他是有菩萨的种性，有菩萨的种性，他才能够令他所教化的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所以我们在阿弥陀经也看到，这个种种声音也在说五根五力七菩提心发圣道分，说三十七道品啊。三十七道品如果用藏通别圆来看，它主要是藏教所表达的内容。那么这个三十七道品也随着听法者的心理状态和他的心量根基的不同，他也做种种不同的理解啊，所以就有藏通别圆这个不同的三十七道品啊。所以这就是阿弥陀佛陈说一证，然而所闻的往生者的根基各异，所证道的不同，但最终是阿弥陀佛都以一乘法来度脱众生啊，让大家都得到大乘的涅槃，这就叫悉以如来涅槃而涅槃智啊。好，下面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啊，就是这些云集在讲堂里面的种种的往生者，听到阿弥陀佛的开示啊，他都有甚深的证悟啊，欢喜无量，皆心解得道啊，心里开悟啊，得道啊。这个得道，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从断惑证真的智慧不同，都成为得道啊，那就是所证的差异啊。那么我们看这几句经文，一定要把现在的时空跟它要联系上。我们看这好像这才讲一个很遥远的事情，跟我们不相关的事情，但实际上这几句跟阿弥陀经有句经文可以联系起来看，就是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 啊。那么这个无量寿佛在七宝讲堂的讲的法就在现在进行的说法啊。既然是现在，那我们就想，我们都想知道佛事啊，啊，要听闻正法啊，所以古来的这些修行人啊，这个冲锋冒雪啊，参访善知识，不惜千里万里之遥远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历经百城啊，那么地山航海啊，很不容易啊。但是我们要深知现在有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我们是不是能够发起一个念头，我赶紧去参访阿弥陀佛了，去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了啊。在这个世间你到处去奔波去求法，还不知道他怎么样呢啊。如果听到一个相似法还没有分辨能力啊，很有风险，因为佛也说过末法时候邪师说法都恒河沙啊。所以我们赶紧到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啊。如果听看到这个经文经现在的说法还没有这个心发起来，这莲池大师有个比喻，那就是就像城东老母一样的可怜了 啊佛寺的时候有一个城东老母，为什么叫他住在舍卫城的东边啊？他这个一直没有见到佛啊，没见到佛呢，佛就为了度他让他见，他都不愿见啊，看到佛来了就赶紧逃避，甚至逃到房间去，然后佛又放光时他的墙壁上都有佛像，有到处看到佛像他就把眼睛蒙起来不看嗯，也长生的这叫城东老母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把罪念啊这样心发出来，阿弥陀佛正在广宣妙法，只要闻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就能够心解得道啊。好，请看下面。即时四方自然风起，吹七宝树，出五音声啊。下面是对于阿弥陀佛这种法会的盛大的供养啊，这里标出了三种供养啊，表明有情和无情都在啊供养阿弥陀佛这个法会啊。第一个是风吹的妙音的供养，第二是风吹树花的供养，第三是诸佛的啊，诸天的供养。好，那么这一句就是啊，风音供啊。这个即时就是当时与会的啊，声闻菩萨天人，他闻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欢喜踊跃，心解得道的这个时候啊。这就是失之道合了啊，皆大欢喜了啊，这些听众他得到喜悦，那么阿弥陀佛更喜悦了啊，你得到利益啊，阿弥陀佛当然很喜悦。哎，这样就感得啊，这个风啊东南西北自然风起，这个自然就是也是无中妙用了，不要去求，也不要呼风唤雨啊，它自然这个风就起来了，这自然风起啊，这叫德风啊啊，自信功德的风啊，哎，它就吹动这种七宝树，七宝树那个树叶呀、罗网啊、林朵呀，它都风一吹就能发出声音 啊，这种声音是五音声啊，五音声前面讲的宫商角徵羽啊，非常和谐的啊，代表着实相的精神啊，就好像前面啊讲的紧拉罗王弹琴，弹琴他是从这个以实相的音声来赞叹佛德，那么这里呢，那是世间他必须要弹，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是风无着妙用的吹七宝树，他出实相的音声来赞叹阿弥陀佛这种法会的殊胜利益啊，这也是寄于供佛了，赞佛了啊，这是一个。无量妙花虽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这是第二个，就是与花供啊。那么这个风呢，就吹到这个遍布极乐本土的宝树，树都有花呀啊。种种不可思议的光色欲说的花啊，就随着这个德风啊自然飘散下来，飘散下来来做供养，对阿弥陀佛供养，也是对余慧的这些得道的圣众的供养。哎，这也是自然供养，就是法尔自然的无着妙用的啊。这些七宝树的花，它是珍宝合成的，它的宝里面又有种种异香啊。那么随着这个德风在四边散洒的时候，散到了这些余慧的佛菩萨声闻大众，这个花就堕到了地上，花堕地啊。这个汉武两仪对这里还有几个具体的描述，就是花堕地之后就有四寸的这样的厚度啊，那么看过去非常光明华丽啊，充满着无与伦比的芬香啊。那么这个堕地的花乃至有点小枯萎，那这个四方的风啊又自然吹去，吹去以后那个风又吹树上的花，又飘到供养这个佛菩萨圣众，然后又自然堕地啊，又是如是不绝啊。这个如是不绝就是没有间接啊，法尔自然。他那个堕地很有意思，如果是一些声闻凡夫这个供养的花在他身上，他就会粘在身上去，他不会堕地啊。那么能够花在身上马上堕地，说明这个菩萨声闻大众具有甚深的般若智慧，心无分别，他就不堕在身，不粘在身上；心有分别情执，花就脱不开身体。你用尽所有神通力量，这个花都去离不开身体啊。所以说明这个，通过这个表述，说明这些极乐菩萨声闻天人闻法之后所得到的心性甚深的利益。一切诸天皆寄天上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其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普善花香奏足音乐啊。那么这句就显得这个场面就更盛大更热闹了啊。这个一切诸天呢，你想想这个一切诸天，就是他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刹土，每一个刹土从四天王天、刀立天、夜魔天乃至色究竟天，一个刹土都有很多天，那么一切无量无边的刹土就有无量无边的诸天，那就不得了的多了。哎，这些诸天呢都拿着手持着啊天上所具有的最殊胜的花和 和香，而且品种是非常多，百千种，还有种种天上美妙的音乐，也是种种华丽的种类的音乐，万种伎乐，哎，都来极乐世界供养其佛及诸菩萨声闻大众。来了之后就普遍的散这些花，散这些香，然后奏出种种的音乐来供养歌叹佛德。啊，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壁画呀，啊，净土变呢，它都有飞天啊，飞天过来，那个飞天拿着工具，那个飘带那种飘逸啊，那是造型是啊美轮美奂啊过来啊。那么这些诸天是来供养的，天呢它都是修十善业乃至修禅定才有天的福报啊。那么这个天所住的地方跟我们人间以及跟他方刹土也就像因陀罗网一样的，它是相互联系的，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啊。所以这里面一感应，它就能够产生一个啊很微妙的联系，就好像我们这个地球现在成了地球村了。那地球村由于现在各个国家的政治尤其经济的之间的这种联系越来越频繁，所以大家都会关注天下大事，一个小的国家发生的政变事情可能都会牵动世界的格局啊。所以大家对他每个政府都会对他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关注啊。如果说把这个把它推广一下，整个法界也是个村呢，法界村呢啊，那每一个刹土每一个刹土它也是相互联系的啊。比如我们世间地球人，我们世间地球人有很多天在关注我们呢，在关注。如果我们这里真的发生了一场世界大战，各种核子武器和核弹一爆炸的时候，对它是有影响的。再就是这个世间是行善还是行恶，也对他有直接有影响的。行善的人多，哎，到天上的眷属就多，哎，打仗的时候对他的加持力也大。所以他观察这个世间，如果世间行善法，诸天欢喜，欢喜；如果世间人都行恶法，诸天忧愁。甚至饿得太过分了，那昨天就得干预了啊，给你降下天灾了啊，给你惩罚了啊。所以这些他是，那么连世间的行善行恶昨天都会在关注，更何况西方极乐世界，他阿弥陀如来在讲经说法，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样的法界殊胜的这样的盛会，昨天怎么能不赶紧去啊修福田呢啊。这个世间你看，一个修行人如果他证悟到一定境界，马上他就会感动天人啊。那个公案啊，须菩提正在打坐的时候啊，宴坐，哎，这时候这个刀地天王啊，天地时就在散花呀，善化。那这个须菩提就说啊，善化者谁啊？那个善化说，我是帝释啊。为何善化啊？为尊者善说般若啊，说由于你善说般若，我来给你善化供养。那须菩提说，我并没有说呀，我无说啊。那帝释说，尊者无说，我乃无闻，才是真说般若，所以他就来善化啊。你看这个一个我们这个地球的 一个尊者在一种空性般若状态当中都能感动弟子来善化供养。那你想想极乐世界这些愚慧的声闻菩萨之众，他们一心不乱，逐念不生，万法空寂啊，那是多少人善说般若啊，所以他感动诸天的力量当然就很大了。这一感动，他们当然都纷纷过来了，不是一个刹土天过的，而是十方无量无边的天都过来了。他是这种，所以这个啊净土遍里面，他有很多飞天都来了，啊，做种种供养，啊，前后来往，更相开闭。由于十方刹土的天太多了，所以他们前面来的天供养做种种的花香祭月衣盖床幡，做了这些供养之后，而他们不能老在一个地方自己修功德，他的要礼让啊，还有后面排大队的啊，所以他就退避啊，退避呢，然后后面的天又马上啊，跟进来做供养啊，这就是前后来往，更相开闭，非常非常有礼啊，礼让的精神，而且不妨碍啊。这些天人本身他很有道德，很有秩序，然后又到了西方净土，他更是一心恭敬呢 啊这个慎重之极呀。人到某个场合，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他的言谈举止啊，行住坐卧的威仪，跟他的恭敬心和敬慎心是成正比的。那么供养的过程当中，他正好就把这种恭敬慎重的心把它显发出来，这就是福德之相，就有甚深的功德。我们在比丘戒法里面常常说一个公案啊，这个佛陀灭度之后啊，大概100年啊，灭度100年，有一位尊者叫优波居多尊者啊，律宗的祖师，他是证到阿罗汉，而且教化众生的这种影响力极大啊，他所度的众生呢，在一间屋子里面堆满了那个戒指啊，堆满了一个戒指度一个众生，他度了那么多，说他度众生的这种功德相当于佛的功德，但是他却没有佛的相好啊，所以当时称他叫无相佛。这位尊者他当时就是啊，这个世间功德修行第一的，他就听到这个老比丘尼曾经见过佛，他就想去了解一下当时佛是什么样子，以及佛陀在世时候比丘是什么样子，他想去拜访一下啊，拜访一下啊，这个通知了这位老比丘尼，这老比丘尼就知道了，知道以后呢，他就这个老比丘尼就在他的门后面呢，用一钵啊装满了一钵油，就挂在了那个门后面，这个门是虚掩的啊，虚掩的。然后优波觉得到的时候啊，就轻轻的推开那个门，推那门呢，那个钵里面的油呢，洒下了一点下来。好，这个老比丘尼也观察到了，观察到了啊，这时候就谈话这个说佛是什么样子啊，这老比丘尼说我也描述不出佛的样子啊，只是说这个佛当时他还没有出家，他这个佛来的时候啊，正好他这个顶礼的时候，他的那个头上的 这个金叉呀，黄金做的那个首饰掉在地下，啊，掉在地下，这个佛光所铸造的地方，他都看不到，啊，一切这个黄金的颜色在佛光里面都不能现出它的颜色，啊，就是光明至圣的样子，所以他是看到这样的对象，他发心出家的。啊，那么这个优婆提多尊者又问佛陀在世比丘什么样子？这个老比丘尼说，佛陀在世时候有六群比丘啊，啊，六群比丘是这个非常啊粗糙的啊，不讲修行的啊，很多自戒缘起都是由于六群比丘犯戒来弄出来的，但是。就是说这些比丘啊是不持戒的啊，这个啊很恶劣的，但是六群比丘进他的房间，这个油进来，这个一波油不会洒一滴，那你100年以后正果的阿罗汉，你在威仪方面还不如佛陀在世的六群比丘啊，这样优婆提多尊者就生起大惭愧心了，还不能轻慢六群比丘啊，啊，啊，所以这个礼让、恭敬、慎重、威仪，它都是一个心性上的一种表达啊。所以你看，这个心性细腻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艺术各方面都会创造得很好啊，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文明古国啊，我们中国的古人是很了不起的啊，现在世界上很多很好的博物馆所陈列的很多都是中国的文物，第一流的博物馆都是陈列中国，但现在的中国人就不行了，粗糙啊，很多产品呢都是够不上档次啊，都是跟心性有关系啊，所以这些逐天到西方净土，他这个前后来往更相开闭，就没有争先恐后的情况，没有混乱喧杂的情况。如果我们心不宁静的时候，你看到哪个公众场合就是喧闹啊！现在这也是中国人素质，连很多国外我们国内也很多人说的，这个不安静，你到一个饭馆去那简直是要误到二道，没有办法，猜拳行令，大声吆喝，那个录音机要放得很响啊，这样这种内心都不宁静的一个国民呢，他的素质是高不到什么地方去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到国外去呀，人家这个都用中文写呀，不要大声喧哗呀，不要吐痰呐，不要那样，不要那样，就专门为中国人写的。所以我们都要这个时代的中国人要升起惭愧心了啊！我们可能长久以来失去了对心性的这种涵养，所以对寂静的心性呢，他没有感觉，一切都是向外猛扑，他心就很喧闹，他宁静不了，他也不敢宁静，他不敢面对自己，所以他一天到晚都要忙啊，去找事干，不干就寂寞啊。如果你问啊，你最近怎么样啊？你很忙，哎，我很忙，很忙就很了不起。你说我最近没什么事，很闲，你没有本事，啊？但是忙是好事吗？啊，在中国是造字很有意思啊。忙这边心呢，忙者心亡也。天下本无事，为人自扰之啊。本来是太平无事，就是人由于他天天忙啊，忙得反而出了很多事。 所以我们这个威仪啊，是我们心性的表现。特别比丘要一心正念，常而一心，这是比丘的威仪啊。比丘要念之在之啊，知道是今天是哪一天，知道种种，要了了分明，不能一头雾水朦朦胧胧的过日子啊，这样就能够把自己的身心调节到寂静啊，威仪就会好。好，当思之时悉宜快乐，不可生言啊。这个当思之时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什么时候呢？就是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与会的大众得到种种的法益，而当下呢，就有种种的风吹花天奏乐飞天供养的种种这种情境产生的时候，这个时候，这时候一想，我们就想象那个法会是非常盛大华丽而又非常庄重的啊。那么阿弥陀佛的那七宝讲堂，那个讲堂它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在每一个讲堂的墙壁上，你只要念头一动都能看到他方世界所有的景物的啊，看到他方世界的恶的一面，就能够谨防自己不要去做；看到他方世界好的一面，就会见贤思齐的啊。所以这个种种的正报依报的这种，让一切啊人都能够悟入诸法实相啊，他就悉宜快乐。哎，这种内心的和悦快乐呀，无以言表啊啊。那么这个在这样法会上，由于听到了阿弥陀佛讲甚深的妙法啊，这些与会的大众，你想他所得到的那种内心的那种感动，那种法益，我们现在他既能是不可胜言，连他自己都不敢胜言，当然我们也是很难去描述他了啊，只能说哎呀啊，哎呀的，哎呀什么样子啊。你看法华会上，法华会上为什么皆大欢喜，这么多与会的声闻圣众，成典劫又成典劫以来堕在声闻地不能成佛，就在法华一会上，所有的与会大众都受记诸佛，包括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啊，佛还赞叹他是我的善知识啊，由于提婆达多善知识故，令我快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你无论是什么根基的水平的众生都受记诸佛，你看法华会上他是这样的盛况，最后选择啊。那么在阿弥陀佛这个法会上，那也一定是令一切与会的大众对自己决定诸佛坚定不移了啊。一个人能够说自己决定能够成佛啊，自信而且说出来，这在通途教里要经过两大阿三几劫的修行才会到达这个水平。所以在法界当中最好的讲堂是阿弥陀佛的七宝讲堂，最殊胜的妙法是阿弥陀佛亲口跟我们宣说。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法会还在继续，我们赶紧要成为讲堂的一员。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修报身，同生极乐国。